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讲次啊，就进入唐朝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宗派，叫华严宗。那么华严宗我们希望用两个讲次来完成它。那么华严宗也是在隋唐时代啊成立重要的佛教宗派之一，因为最主要它是奉华严经来得名的，所以又叫做华严宗。那么它的实际的创始人是法藏，就是贤首大师了，因为他被尊称为贤首国师嘛，所以华严宗又叫做贤首宗。那么其实在法藏师父以前呢，在陈隋之间已经有像杜顺大师、智严大师，他们两位分别被称为华严宗的初祖跟二祖，法藏跟他们有师承的关系，所以法藏就是第三祖。真正创立宗派是从法藏开始，法藏后来的弟子有陈观，他是第四祖，陈观的弟子叫宗密，就是写那个圆人论很有名的，我们把它称为叫五祖。那么跟天台宗智已大师跟法相宗的玄奘大师一样，华严宗的法藏师父也非常的出色，也就是他的在政治活动方面很出色，对于宗教神学的宣传也是受到当时唐朝这个武则天女皇帝周后周的这个女皇帝武则天的支持啊。那么所以这也就是造成华严宗能够传播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因素了。那么在整个宗教思想的体系上来看呢，它不太像法相宗受到天竺佛经这种照本宣科它的一个影响，而比较像是天台宗具有浓厚的中国思想文化的色彩。那么看起来好像它也是一种辩证，但实际上它并不是完全能够从那个体系当中落入那个窠臼里面，所以在这个某些辩证体系来讲的话，它又比前面两个宗来的更具有特色。比如说它的四法界说、它的六相圆融说、它的十玄门跟五教十宗，虽然有的学者会认为它是凑合了很多各家的思想来去显示出它的杂的特色，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它的很多的理论的核心的这种繁琐论证呢，那事实上对后来宋明理学的尤其是陈朱这一派的学说啊，有了相当的一个影响性。那么在佛教的很多经典当中，法相宗所尊奉的是瑜伽师地论，华严宗尊奉的是华严经嘛。华严经的全名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意思呢是经中之王的意思，所有的经里面它是最棒的，经中之王这样一个美称呢。那么据历史的记载说，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啊，在最先讲法的时候理论非常的高深，就把它称为叫华严时。那么它的内容跟它的思想的精神呢，是由两位它的大弟子，一个叫文殊和尚，一个叫阿难和尚，他们集结的，分为上中下三本。那么下本有十万个偈，中本有498800个偈，那么上本有多到只能够用四阶围城来形容数量的偈，那么这是最原始的华严经了。那么后来由于这个经的内容太高深，那么后来据说呢，先是由龙王收藏到海底去了，最后由龙树那么潜入海底的龙宫偷下了10万个偈，才传到今天。不过这个是传说嘛，那我们说佛经有好多的传说啊，这只是一个很荒谬的传说之一。那么华严经在中国有三个译本，一个是东晋佛太跋陀罗他所翻译的36000个偈，有60卷，我们把它称为叫六十华严，或者叫晋经，或者叫旧的经了。那么另外一个是唐十叉难陀他所翻译的45000个偈，80个卷，叫做80华严，因为唐朝翻的嘛，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唐经。那么前面的吠陀跋陀罗啊，那它是东晋嘛，所以叫晋经。那么晋经是比较早一点，所以叫旧经。那这个经呢是叫唐经，因为唐朝的嘛，或者叫新经。那么还有就是唐朝般若，般若是一个人不是般若学的般若，唐朝的般若他是延并这个地方的人，翻译的40卷，叫做40华严。80华严翻译出来以后，正是当武则天临朝称制的时候， 他原来指使当是沙门叫薛怀义啊，跟法明师父去伪造大云经，替自己的登基制造一种神话性的预言，对这一部早就被神化的新译的佛经啊是更感兴趣，而法藏就参加了翻译的工作，所以受到非常的重视。法藏也就凭借这样的机会啊，跟女皇帝互相的配合，因着政治的需要，所以就被武则天奉之为贤守国师这样一个地位。那么法藏其实不是中原本土人啊，他是康居人，他的祖父跟父亲啊都曾经在唐朝做过官，所以年轻的时候法藏师父啊也曾经参加过玄奘主持的翻译佛经的工作，可是由于他们之间的见解不同，最后啊他退出一场。那么一直到武则天的时候罗织他成为高级僧侣。那么当八十华严由十叉难陀翻译出来的时候，那么其实法藏师父已经五十多岁，武则天对他很宠幸呢，就要他在宫廷里面为他讲这个唐经或者所谓的心经，那么也就是由这个十叉难陀所翻译的八十华严呢。据说有这么一个奇迹，不过也是一个记载哈，就是传说了。那么当法藏师父讲到所谓的华藏世界品的时候，讲堂跟寺庙都震动，于是有人就跟武则天报告，马上得到了御笔朱皮，就说了：“师乃如来降旨，用服九会之文，起振雍虚，敢当六种之动。”这是从《宋高宗传》里面第五卷所绝录的。那么这个话看起来好像蛮谦虚的，但实际上是利用这个奇迹来作为国家祥瑞。你还记得我们当时讲到这个两汉的时候，都说两汉喜欢讲这个灾异啊、祥瑞嘛。其实你看到每个朝代，这个君王都很喜欢讲这个祥瑞啊，而且他还亲自替这个唐经或者叫心经作序啊，作为应命登基做的一种自我的宣扬。那么所以在序文里面呢，他就提到说：“朕囊结直音，刀沉佛迹，金仙降子，大云之际仙章，玉枕披祥，宝宇之文后集等等。”听者有兴趣的话，可以翻翻《大方广佛华严经随书演义抄》第二十九篇，你就可以看到了啊。那么你就可以了解到他在这边讲的一些故事。那么法藏师父其实他是自己的弟子嘛，自己是杜顺的弟子啊。杜顺法名叫做法顺，那么最其实他是最早唱华严了、啊，讲禅法，讲的所谓的华严五教子观，作为华严叛教思想的最先的一个代表人物。那么他也住过所谓的华严法界观门，所以提出了所谓的真空观跟理智无碍观，还有就周遍含容观这几种观法，后来就被称为一代祖师啦。那么他比较活跃的时候，当时首都长安附近终南山一带也有非常热衷于政治的，那么就是非常有名的就是智疑大师嘛哈。那么另外一个叫智言大师，他是继承杜顺，然后他也著了好多有关华严的，比如说像华严搜寻记啦、华严一圣十玄门等等的著作。那么接下来的就是法藏，再接下来就是城关，再接下来就是继承城关法统的就归峰大师叫宗密。那么他出家的时候在终南山的草堂寺啊南归峰讲学，所以自称为叫归峰大师。那么他原传自于禅宗的和泽宗的禅法，就是他本来是禅宗这个系统的和泽禅师的，那么后来他就转变去侍奉城关师父，所以转入华严，但是仍然盛唱禅教一致所谓的华严禅。他著有所谓的华严圆人论，后来我们就把它简称为叫做圆人论，来探讨人躯之身体的主旨，广泛的去论述世界人类的起源、社会贫富贵贱的原因，来贯彻他的这种思想。那么各宗的叛教啊，其实都是以自己来作为的这个说法，其实对别人的不同的宗教所做的这种叛教都不以为然的、啊，所以这种是一种风气嘛。所以华严宗也不例外，他不太去接受天台宗的五十的说法，五十八教，哎，他也不会去接受法相宗的三十的说法，所以他就不一样，他就提出自己的一个见解。杜顺的五教子观到法藏的五教章， 那么他们把佛教的大小圣各个流派啊，他划分了五个等级，就是于法声闻教，第二个大圣实教，第三个大圣宗教，第四个叫大圣顿教，第五个叫一圣元教。那所谓的一圣元教就是指的华严宗啊，那其他各宗是不够资格称为一圣元教的。然而也因为像宗密在他的圆人论里面他也不认为很满意啊，所以他就把杜顺师父跟法藏师父的五教修改成为第一个人天教，第二个小圣教，第三个大圣法相教，第四个大圣破相教，第五个一圣显性教。那这个是基本上他是有不同于他的前面的杜顺跟法藏师父的。那么就华严宗的这个基本思想内涵大概有几个是蛮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提的，一个就是他的法界观，一个就是他的十玄门，一个就是他的六相圆融。那最后我们有点时间可能还可以探讨宗密的圆人论。那么什么叫做一生法界呢？其实在佛教不论是什么宗派啊，对法界都有不同的用法，不过不管他怎么用啊，大致上都是不是指的现象界就是指的本体界嘛。那么如果是在指现象界的时候，这个界哈，它是代表了分界边际的意思，也就是说世间诸法各自有体而分界不同，所以叫法界。那么这样子法界的称呼，小的地方来看用之于一个法，大的地方也可以用之于宇宙整个万有嘛，这是指的现象界的时候的法界的意思。那么如果它指的是本体界的意思的时候，那么这个界哈，它就具有穷极边际或者无边无际的意思。那么指的也就是所谓的真如理性跟真如法性实相真际等同的一个含义。归根结底来说的话，它就是这个心或者心的一个本体。华严宗是非常强调法界缘起的，所以华严宗对于一真法界他提出了四法界说，四个所谓的四法界，第一个叫四法界，四行的四；第二个叫理法界，道理的理；第三个叫理四无碍法界；第四个叫四四无碍法界。什么叫四法界？四法界代表是具有差别性的有生有灭的四无现象。什么叫理法界？理法界是代表没有差别性的永恒的不生不灭的宇宙理性，那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法性或者是佛性，它是一切诸法所依的佛教的最高真理。第三个叫理事无碍法界，理跟事本来看起来是一个矛盾嘛，主导的角度是理，那事就是理的一种体现，理决定事的一个性质。那既然这个理是没有差别不生不灭，那么事物的现象从理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差别性刹那生灭性，刹那生灭它就不真实啊，它只能够是一种假象幻象。但是假象跟真相呢、啊、毕竟是一体的，浑融无碍。这怎么说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镜子里面有人影，这个影子虽然并不就这个人，但却不能够脱离人而存在，所以理跟事呢是彼此互相的依靠互相的凭借的，那也就是互相的相即相入，浑然一体，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理事无碍法界。那么什么叫事实无碍法界呢？那这就指的事跟事之间的关系，既然事物的现象都不过是一个幻象，人心一念的产物，那么一切的差别对待，比如说像大小啊多少啊，它都是虚妄的吧。如果你说它大就是大，说它小就是小，所以根本没有所谓的大小嘛，那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一多相即，大小相融的意思。理跟事既然都圆融无碍的话，那事跟事自然也就圆融无碍了嘛，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事事无碍法界。那么其实基本上来讲，华严宗的四法界虽然首先标举了事法界，好像是对客观事物的存在跟差别性有了标示承认的样子，其实完全不是，因为他真正的目的啊，是在于用下面的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这三个法界来彻底否定第一个事法界啊，事法界。当然后来我们晓得杜顺的法界三观 那么后来逐渐的有其他的一些发展呢、啊，我想这个听者们可以有时间那么找一些资料来自己补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另外一个观念，叫实玄门。华严中有辩证的方式，然后去谈所谓的反映事物普遍联系跟对立的一个基本范畴。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总相和别相、同相跟异相、成相和坏相去做一个分析啊。那个相呢是宰相的相，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相处的相，这个字，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那么这个地方是所谓的这个有很多的地方是跟西方的逻辑概念呢是可以互相汇通的，所以我刚才会说用一种辩证的形式去展现出来。那么相传法藏师父在宫廷里面对武则天讲华严经的时候啊，那么就曾经依着在皇帝的这个殿堂之上殿的前面哈、啊、有一个敦立的金狮子，就是金子做的狮子啊，这个来做一个引证，然后去讲十玄缘起跟六相圆融这个佛教的哲理啊。武则天听了以后非常的欣赏啊，不过武则天是抱着政治目的来听的，他并不是为了佛学而佛学的。那么但是我们会发现法藏师父他用的教学方法是实物教学法。你看我们常常这个在上课的时候都是自己用讲演式的教学，学生讲讲可能就睡着了。可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广播教学里面好像也是讲演式教学，那是因为我们隔空教学嘛。那事实上来讲的话，如果真正教学有一些实物教学，比如利用投影机利用实际的东西来教的话，可能会比较生动活泼啊。你看法藏师父在这么早的年代他就知道利用实物教学方法是非常别开生面以人入胜的。那么这个部分呢、啊、听者有兴趣可以去参考华严金狮子章这本书。那么法藏师父在这本书里面特别讲了所谓的金狮子的比喻，然后有所谓十个问题。那这十个问题什么？就是明缘起、变色空、约三性、显无相、说无声、论五教、乐十玄、阔六相、成菩提、入涅槃。那么这十个问题啊几乎就是总括了华严中的全部的教义啊。那么这其实有些哈、啊、不管是什么明缘起啊变色空，其实有一些是跟别的不同的佛教宗派它具有共同性的啦。那么只有哈、啊、第七个乐十玄跟阔六相啊，阔六第八个阔六相是华严中最特殊的教义。所以法藏在讲解的时候啊，没有不是用金狮子，就是这个实际的金子做的狮子来讲解，来帮助听者去了解，因为它非常的言简意赅，而且又有它的特色。所以到最后武则天啊非常的叹为观止，就是说他怎么样能够讲这么好，把这么深刻的一个哲理，那通过一个简要的一种说法能够把解读的这么的清楚，而为旁边听的人了解啊。所以当时就非常的赞美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今天教学的人可以做一些这个反省，就是说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是不是不要只是讲演式的教学，可以用自学辅导啦、启发式的教学啦、讲演式甚至于实物投影的等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帮助。那么这样子也不外乎我们在读佛学发现法藏师父也会用实物教学法，那对我们的一种启发。好，我想我们今天暂时先讲这个地方，那么在下个讲次我们就从金狮子的比喻开始讲起。好，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